我曾再三关照诸位修心中心法，不许见光，不许见佛，不是不允许你见到，而是不允许你着相啊。自性非明非暗，你说它光明不对，你说它黑暗也不对。我们前面讲过，功夫做到最后，如腊月三十之月，不见有光了，但这并不是黑暗。就像人在空气中不见有空气，鱼在水中不见有水一样，如入芝兰之室，久闻不知其香，不取不舍，魂化相忘了。说不许，是不许你住相，住在相上就是成立，就是取，这都是妄想执着。除掉这妄想执着，才能彻悟本来。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法门，功夫做到后面也是这样，觉所觉空，空觉即缘，空所空灭，能觉和所觉空净到极其圆满的时候，能空和所空也消失了，连空也没有了。这时才生灭灭已，寂灭现前，能空和所空有生有灭，能乐和所乐，能明和所明，同样有生有灭。这些有生有灭的东西都通通消匿，那不生不灭的寂灭大涅槃就朗然现前了。寂者寂而常照，照则起用万机，灭者照而常寂，寂者如如不动，如如不动曰如，起应万机曰来。如来的境界岂是泛泛的空乐明可比的？这才是真正的成佛。请老师。
好，我们今天接着学这个大手印前世。今天可能还有新来的师兄，我们说这个大手印，因为有住家大手印，以恒河大手印为上，就是只讲心性的，这个大手印就代表心性，它是另外一个词来表达我们的这个自信。大手印前世是我们元音老人讲解的恒河大手印里边的安心法要心性的那一部分，就是这个对于我们心力的行人很重要。我们学的就是大手印见、大手印定、大手印行，我们是第三讲，这一讲讲的是大手印定熟识法身的第四部分，这一部分是贫除乐明无念助功力，就是遣除空乐明。我们往往以为有了空乐明，这回可抓住真的了。哎呀，这个光明啊，我以前没有这样放过光，我自心那种乐的那个程度无以比拟，又有空空明明的这种觉受。上师说的是平除空乐明，平除，见了就要除，见了就要除，不要在此住着。这就是说波期空乐明这一层障碍。如果我们见的是真心，我们真心是无形无相，千万不要被这个定中的功夫有相应的出现了空乐明这种情况，甚至在这快乐无比的都忘了见性事了，以为这就是已经是自在了。岂不然我们今天学完以后你就知道绝不如此。我看到有的资料介绍，就是我们中国最初的那个禅宗，它是讲四禅八定的，自从达摩祖师来了以后，他才讲顿悟法门，讲见性了，讲顿悟法门，一直传到六祖，他又分了什么，大家心里边有了什么顿见之分了，说南能北秀是吧，南方那就是慧能啊，讲顿悟，北方讲见修啊，这个应该都是名言，只不过根据人的根基，像我们现在，哎呦，很多人可能都是走的神秀这条路，所以你看上师一直跟你讲，大手印之定要熟识法身，要平除空乐明，要这样修行。我们现在可以接着往下进行了，大家心里要有一个数，因为这一节它是讲平除空乐明的，平除乐明无念的，无念不就是空吗？所以这一节有关空乐明的阐述比较多。上师说第四，贫除乐明无念助功力， 我曾再三关照诸位，告诉您，修心中心法不许见光，不许见佛，不是不允许你见到，而是不允许你着相。自性非明非暗，就是说我们这个自性你着到明里，着到暗里都昧却了主人翁，你就不知道了，你不知道我们那个不透明暗之相的那个，就是破了明暗唯独而胜的，就是说灭不掉的那个，那个才是我们的自性啊。所以说，说你不要在明暗上做文章，我们的自性非观明暗，跟这个不相干。你说它光明不对，你说它黑暗也不对。如果说不是能自道自责，就是你能到这儿，你修的能暗合道妙的时候，你不到这个程度，你是不知道的。你总是要着或明或暗。如果说你有了空了明的这种感受，我一告诉你浅出空了明，你又傻了，又不知道什么是真心了。所以起码我们印象概念上，我们自见上要知道这个自性非观明暗啊，跟明暗不相干啊。你要住在明暗上，那你就说被这个明暗遮蔽了你的真心了，就这个意思。你说的光明不对，你说的黑暗也不对。我们前面讲过，功夫做到最后如腊月三十之夜不见有光了，这个就比方我们做功夫啊，做功夫的时候快过年了，腊月过去就是初一了，都是新月了，那你这个腊月三十时候那个光它是不见的呀，是影子的呀。是说我们功夫做到最后，连这个光明，连这个舒坦，各种你认为是瑞相也好等等境界也好，统统不可得啊。就是说你在这个地方要猛捉精彩，不能被我们这种身心的受用，被这些光明的什么清净的镜像给遮蔽了，你这个还没有透出去啊，还在那个什么，就是我们功夫做到最后的时候，就像腊月三十一样不见有光了。怎么算不见有光？就是即使有空了明也不睬他，知道这不是我们的自性，在此不能驻留。所以遇空了明现前的时候就是不睬他，有就当没有，就是这样，一尺而不住才行。但这并不是黑暗，就是腊月三十了不见有光了，那这不是就像我们那个自性啊，如果不着明暗了，我们的心就黑暗了，我们的自性就没了，或者是怎么样，就告诉你不是这样子，并不是黑暗。就像人在空气中不见有空气，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啊？告诉你，语言不尽，语言思维不到，你是用思维用语言都谈不到它，也触不到它。要把这个东西抛开，绝理路，绝思维，要这样子才能透出去。就是我们用功，就像人在空气中不见空气，鱼在水中不见有水一样，如入芝兰之时，久闻不知其香。这个芝兰就是芝和兰两种香草。比如说一个屋里边喷上了这个香水，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边，你就不知其香。这就比喻我们的自性了。你要熟施法身，不屈不舍，不住着一切相，这样子熟了，熟了魂化相忘，魂化相忘了就是不屈不舍，我已经藏在其中，常常如是，一不屈不舍的这个念都没了，他就不会走着，那这不就魂化相忘了吗？说不许是不许你住相，住在相上，住在什么相上，都是遮蔽我们真心的一个障碍。有时候你自己可能发现不了，你还认为我做的不错，是吧？我做的很对，我的自见很正确，等等。你自己发现不了，看看祖师开示可能突然能够发现，微细的地方就不太容易。住在相上，如果说住在相上，这个相不分什么，只要是心里边有东西有无住着，那就是住在相上了。住在相上就是成立，就接受它啊，就建立了这个相，就成了你的心了。本来心上是了不可得的， 无有忧的，你住在相上，这个相就成了你的心相嘛，就是成立了，就是建立了这个相，阻隔在心中啊，你就放在心里了。成立就是取啊，取相啊，认为这个相为实啊，这都是妄想执着。这告诉你了，你桌子住在相上，着相，这都是妄想，还是觉得不是我们自信光明。那住在相上就是成立，就是取，这都是妄想执着。除掉这妄想执着，才能彻悟本来。要除掉它，怎么除啊？妄想执着这个东西，这一切相本不可得，这不就除掉了吗？很容易啊，主要是我们一念心认取，它不就是遮蔽了吗？就建立了吗？就取了吗？如果说连这个相也不可得，那这个就等于去掉了，对吧？除掉这妄想执着，才能彻悟本来。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法门功夫做到后面也是这样，觉所觉空，空觉即圆，空所空灭。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看觉所觉空，能觉和所觉空，空到什么程度啊？空觉即圆，能觉所觉空净到极其圆满，就是一切都不可得，它就是真空。到了这个能觉所觉空净到极其圆满的时候，这就说你不要怕空，你落不了空，因为你真到空的时候，空这个相它也是不可得的，空净到极致那就是圆满，就是空也不可得，它不就是极致吗？空也不可得，那个不断裂的就是我们的真心，那个就是真空。说能空和所空也消失了，你原来有个空，你原来有妄念，你一观它有空啊，有个空告诉你空也不可得，这个时候哎，能空所空都消失了，就是说能所没有了，连空也没有了，这个时候才生灭灭已寂灭现前，这个时候我们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现前了，生灭之心灭了，已经灭了。能所相对就是指的生生灭灭，有无这个就是生生灭灭，生灭灭已，因为你这个能所空的时候，空到极致的时候，能空所空也没有了，那这个就是生灭灭已，灭掉了。那这个时候有我们的真心恒常不变，寂灭现前，就是指的我们这个心，这个是能空和所空，有生有灭，有能乐和所乐，能明所明，同样有生有灭，这些有生有灭的东西通通消匿，那不生不灭的寂灭大涅槃就朗然显前了。我们说这个寂者，寂它就表示不动，不生不灭，心体不动，生灭都灭了。这个时候有的师兄说，哎呀，那我都打800座了，我都好像看不到什么进步。对了，你那个心不动了，但是你不认识它。正是要进的时候，如果能进便有退，如果进停了，退也就没有了。哎，两相皆空啊，对吧？那这个时候就是寂啊，就是不动了，这个心体。当然它不是心体不动，它就是像土木金石一样，不是这样，它是寂而常照，寂表示不动，常照照表不断灭，自光不耀。就是说我们这个心，你生灭灭以生和灭相对的，同时归无所得，这个时候心体不动，这个时候并不断灭，是常照的，这自心之光常照自心。你看他这个本性，他本来就有这样的觉照之光啊，这是我说的，不是幻光啊，说你不动嘛，后边还有解释。寂而常照，照表不断灭，自光不耀。照者能干啥呀？其用万机，就是说我们那个不断灭，就是指的我们这个灵知之性灵妙无比，能起万用，这个就是我们本性所具有的体相用。 灭者造而成寂，就是这个灭，灭的什么呀？生死二相，一切妄知化归无有，化归不可得。这个时候生死二相了然不生，就没有了。灭的就是这个呀，寂灭灭的是生死二相。正是灭了生死二相相对之境，所以才造而成寂。它处于能起一切妙用，能生一切万法啊，能造而成寂，造而不动，能应一切缘，起无量无边的妙用，我的心还是如如不动。你看他这个造而成寂啊，寂者就是如如不动，如如不动越如，起应万机越来。这就给你解释后边的什么是如来。我们常说通过修行突然发现能够契入我们的真心，能够契入如来之境，那这个就说如来之境的境界是如如不动，能起应万机，这就是如来啊，这本来就是这样啊。我们为什么不能如如不动？是我们妄知，执着的执，妄知一切有形之相之色，妄知一切无形的这个心念为实。我们的错误是这样，我们要着相，所以不能寂而常照，我们做不到，是吧？说造而常寂，造而常寂的意思，我就是应一切缘，起无量妙用，常常如是，如如不动啊，他就是这样啊，他就是这样，他的心境。因为我们到这个时候，你知道，寂而常照，造而常寂，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已经就不像我们做功夫的时候那个样子，这个已经都能够起万机了，对吧？他这个是如来之智，如来之智，智慧的智呀，如来之智是本来现成的，不是我们从外得的。我们只要肯放下，前头说放下能说，放下一切，放下贪嗔痴慢疑那些东西，不再执着它了，不再执着这个色相心相啊，不再执着它了，直到一切为幻的时候，这个心能所双亡就已经是寂灭现前了，已经是这样了。寂灭现前，根据大手印前世我们师父讲的，就是说我们要熟悉这是我们的法身之体，如如不动是我们的法身之体。这个体常照，常照说明不断灭，能应缘起一切妙用，就是说我们的如来之境啊，就是如来他的心境就是这样。我们现在说的能证到这儿，也是我们说究竟佛也是这样，我们也是佛子，应该入佛一样证到这儿才没有疑惑。那这个地方就说，哎呀，如来的这个境界岂是你泛泛的空乐明可比的，哪是你这个空乐明这种境界，是吧，快乐的境界，空明的境界可比的。就是说连空乐明在这个现起的时候也不起一念他为好或者他不好，不起这个能所之念，这才是熟识法身啊，这才是真正的成佛。遇到什么样的境界，遇到比如说我们世间人认为的那个庄严的佛像，庄严的道场，庄严的什么，这一切通通了归不可得，这才是真正的成佛呀。心里毫无疑问，毫无著作，就要这样生死二相彻底拆散，那这个才和我们的法身相应啊，才叫熟识法身。熟识法身了，也就是你真正熟识法身了，那这个就是大手印定，不是我们讲的那个有出有入的，一会儿打住，哎，没有念咒了，一会儿又起念了，一会儿又入定，不是讲的那个定。修心中心当然也有这种现象，也有这种空了明啊，刚才说出定入定啊，什么有这种各种的这个修行的这种道眼，但是我们一词毫不留恋，哎呀，滴滴的给他这个心死透了，不着相啊，那个才是我们自信啊。
该揭掉空了这层皮壳，自信之相才能赤裸裸的呈现出来，视为智慧由内明朗，这才从内心智慧之光 这是真光明，能朗照十方，无所障碍。空乐明的光明是有限量的，不能朗照十方。老师请。
哎，好，我们这开始说这一段啊，这个真是摄入到空乐明这块了，对吧？打坐的时候，有好多师兄弟，他的功夫做得渐入佳境的时候，他觉得跟以前相比，哎呀，这现在的太香太快乐了，打坐对他不是一个什么难事儿，而是有时候坐上去他就不想下来，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告诉你，正是一尺要猛着精彩。怎么精彩？应该揭掉空乐明的这一层皮壳。刚才我不就告诉你，空乐明也不可得。你心里必须要有这样的正见，否则的话，你突不破空乐明这一层皮壳，那个自信它不能全体呈现。说应该揭掉空乐明这层皮壳，自信自相才能赤裸裸地呈现出来。我们再说这个，应该揭掉空乐明这层皮壳，就剩这层皮壳，你要不湿透它的话，那这层皮壳就成了你的遮蔽真心的最后一层纱样了。还是觉得光不透脱，就是你自心不透脱，总觉得有一种相可得，那个相就是空乐明。这应该揭掉空乐明这层皮壳，自性自相才能赤裸裸地呈现出来。你功夫做到这儿了，我们刚才前面的说空，空也不可得，那前面的乐明它也不可得呀。这个乐明不可得的时候，你不就进入空了吗？到空的那时候，空也不可得，那这层皮壳就破掉了。这个破掉的时候并不断念，刚才说了空也不可得，那个时候正是我们自性之体全体呈现的那个当下那个时刻。说四位智慧由内明朗，是这种智慧，就是说我们一样也不能着，也不能认为其有，或者是认为无，不能在这儿着相，它有它无。这种智慧离开两边之智，由内明朗，这才是我们内心发出来的智慧之光。这个光它是没有形象的，是真智慧，是真光明。光明就是说的意思，你不再被这些相昧却了，昧却我们的主人翁，这就是真光明啊。在这个地方不停留，在任何地方都不停留，这才是真光明，这才是真智慧。也就是说，欲一切时一切处，不设拣择，不设取舍，不设有相无相，根本和这些拣择呀，和这种取舍呀，和这些有无啊，通通不相干，要从这儿力透过去，这才是智慧啊，这才是智光啊。这个光无量无边，通彻无余，这就是我们自心的无形无相的本来的这个光啊，它就这样啊，它就是这样光明啊，不是说有黄色的光，有个白色的光，有个什么样的光，红光，不是，是一切万象挡不住我们那个不着相的这种智慧之光。我这么说你就应该知道了，因为你从开始修法甚至进入千座的时候，已经我这样说有好多师兄弟他就能听明白。所以我们这个打坐啊，还有我们这个平常的跟着一块学习啊，它很有用，用不了多久能够相去与真心。这种智光智慧之光，这个光是无量无边的。说诶，万一有一天你被一个假象迷惑了，那你这个智光就不现了，那这个就不能通彻无余了。所以我们这种不着相的这种心光，它是无量无边的，它是尽虚空遍法界。上师说那些光大于日月，大于太阳，比太阳的光要强多少倍多少倍，这个就是指的我们的心光呀。但是我们不能着，告诉你这一灵明之心很微妙，这个不可思议的那个不着相的这个才是智光。哎呀，原来我们从来可能听不到这样的法，今天我们听到了，就不要再去着这个
哎呀，智慧我也做一个智慧智光像，我光明又做一个光明像。我告诉你，一法不立，一法不作，这个就是你的大好智光啊。无形无相的时候，可以应一切缘，可以无处不在，可以无时不在。他可以应一切缘，你看观世音菩萨，他不是千处祈求千处应吗？像我们这个释迦牟尼，我遇此世界已经八千番了，这来了八千次了，是不是？这就告诉你，无所住着的时候，他才有这样的妙用啊！无所住着的时候，这样的智光，他才能应一切缘，没有什么时间和处所的这种障碍，都没有这个东西啊，没有这个障碍啊，他不就是通彻无疑啊？所以我们是说，是出一缘，说一切时一切处，不做见证。自光无量，让我们的心能够契入真自光，真自就是我们的灵知啊，就是真正的智慧啊，它就是能朗照十方的，它本来就在十方，是我们着相把它聚一方聚一点的时候，那自己就成了障碍了，就不能朗照了嘛。空乐明的光明是有限量的，不能朗照十方，你只是那一点，你自己小小的一种身心的觉受，哎呀，你看看我一禅定，我有这样的空啊、乐呀、啊、明啊，有这种快乐呀、啊。实际上，你看你这个就是障碍。他为什么不能够朗照十方？就是因为你太喜欢空乐明了，所以住一池他不能朗照，他有所障碍啊。啊，就是这样子。讲起来，原来老师兄他就是他时常。放这种光，这个光就是禅悦啊，就这种光。一问上师，他一次一次现这种空乐明，上师说：“你这种哎啥也不是，就说你这根本都不是学佛的，禅定的乐趣，这有什么用啊？”我们就知道了，欲持空乐明三种境相，绝不可住着。欲持就是在这个地方越过去，不可得。他就过去了，过去了就是连空了明也不住，那才是真光。
李老师好，主持人好，打坐的最高境界是不是打到没有念头？
他说的最高的境界是吧？最高的境界早都离开你那个有念无念了，知道吧？这个我告诉你，最高的境界你做梦也想不到，你思维也说不到，哎。你怎么想都想不到，不是你能预料到的。我告诉你，最高的境界是无境界。
嗯，
好好用功吧，早晚有一天会知道。
好，那就是继续上座，就心念耳闻的叮嘱咒持咒啊。
对对对。
好，谢谢魏老师哈。
我不客气啊。
啊，
他现在还不说空乐明呢，因为他刚刚上座没多久，签座嘛，他还跟着念头在那较劲呢、啊。先告诉你，有念无念都是凡夫之见，就是说念头起来的时候，有念的时候不理他，坐上只管念咒，哎，发现念头来了不理他，念咒，这就是我们的用功方法，不在那儿辨析有念这个念好不好。好你就跟着跑了，不好你就想烦他，你就想把他舍掉，舍不掉的。这个念嘛，它本来就是生灭的嘛，你不理他他就没了，你理他他就可能没得慢点，就是这样。
老师你好。
你好。
原来是昨天晚上说的那个事，那个明白那平时就是无休了，什么事都没有，就是那个世上磨，世上抽的过去，就是
没事，没事就截断，没事，我在这儿截断你，没事就没后边了，有什么事？
没后边就是平时什么事都是幻，都是幻化的。
那这都是你空起的念，你已经说了没事了，对吧？
对呀、
啊。那还有后边呢？就没了。
但是我没那么大力量啊，平时还是那个事情来的，就是没事也是、就我们没一步走那么快，力量没那么大，
就
是
还不肯，就是还不肯熟识法身。我为什么叫你听听这个大手印呢、啊？ 你们到了这个时候就需要走这一步。熟识法身连空了名都不要了，你那些境界往哪儿安，对吧？
对，
这个道理你知道了就行了，齐活。嗯，
但是就是我们有时候还是跟着念，被念转的，就是这个被念转的，就是
好，你肯顿悟，不肯不修，就是我们要进入无修之修，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
要确定无修，无修之修，这个就是这样的。
对对对，要走啊，要走这一步呀、啊，啊。
对，要走这一步要怎么走？就是这要请教老师，就要怎么走，引导我们怎么走。
不是说没事的时候别找事，有事的时候不怕事。
对，就是我们有时候进转了，就是心有事的时候被那个病念转了，进转了，就是那个一般的事情都是知道错，但是我们力量还没那么大，就是
你老说没有那么大，我跟你说这个地方都不用力、嗯、你知道吧，记造造记，切记用力，如果用力那就又差过去了，差到一边了。你现在是你也可以举个具体的例子，你怎么就用不上力了？随便举。
啊，随便了，比如我们的今天要去啊，比如我们去广州，今天要去广州，这些一直在思考思考，这是那是那是，就是那是本来是没事，但是他那个又那着在那去广州的事上，所以说有时候本身知道没事。
啥叫着在过去广州的事儿上啊？
对呀、啊，
那你做你就去做呗，嗯。
去广州了，有事啊，就着在去广州的事上，还办什么事，一直在想，是不是那个本身是没事的，知道没事，但是还是念，还是思想，还在想，是不是着在事上？
你想念念无助，那就是我们真心啊。没有说不让你变成石头木头呀，你这个地方不清楚。念念无助就是真心啊，就是我们的妙用啊。
哦，
你是不是觉得你去这一趟广州生出什么事儿来了？我就想听你生的那个事儿是啥？你在哪个地方卡壳了？肯定有一个东西你起了一个什么念，嗯。你是认为去广州这回能赚个大钱、啊、还是怎么回事啊？
对，对呀，是不是说去广州这要什么事啊，要做办什么事，还有其他本身没什么事，但是他牵着就一念过一念，你知道
吗？念念无助呀，你那个念他是不能住，这怎么能住得住呢？
哦，念不住。
念不住不就是我们真心吗？
哦，
有住了，那就是说你又想让他遮蔽你的真心吗、啊、有住了吗？你就比如说我们说空了明这件事儿，不是没有空了明才谈遣除空了明，不是吧？是有了告诉你不住。你不懂吗？这个话懂吧？
懂就
我们一事儿就不住。
不住在那世上。
不分别好坏。
哦，
不起无所取舍之念、哎、那就是我真心的全体呈现、嗯、能不能听懂啊？前头这个你今天来了我觉得还正好呢，我们都讲得很细了这个地方，嗯，就讲的这个地方。
但是我的那个我在很那个有些事情还是那么的、哦、那么明朗明白，是这样，不是很明白，就是这个理论上会懂，但是实际上这个是不是在自见上我有问题？自见上
我也要发现你这个呀，我也害怕，就是你一疏忽过去有一个什么样的自见被你当成真事了，那就坏了。
对呀、啊。对呀、啊，我意思是说，这无本来的时候，这个我那个昨天晚上那转身，本来呢我知道已经那个现在这一切日常的都是那个真心显现，都是没什么事了，应该就可以往无修， 不修是真修，那个应该是应该不应该无念念不住，念念不住，但是我们还不那么习惯，这样
哦，
还不是
哦，
还没习惯进去、
啊。那我知道你的了，我知道你有事就是无事，不要停留在有事上，听懂了没有？这个地方
哦，有事就是无事，
对呀、啊、对呀、啊，你有事去，那就是无事，
嗯。有事去，反正这些这心中又也要明白，这些都是空，幻化空的。
那你遇事的时候又不空啊？你广州之事、
啊，
你遇到广州之事的时候，你又不空啊？你有什么想法了？ 啊，
啊，
有事就是事，
都、啊啊、有再大的有那个事也是没事。
对呀、啊、对呀、啊嗯，我们昨天讲的，你可能没在那个二班，我们都说琼浇倒月了。巨浪滔天了啊，乌云密布了，也是不可得。没有说到这儿，说到这儿了，昨天说到这儿了。嗯，
哦，那天大的事也是没事，
那就是能，那能碍着你的法身吗？你那个体它是
不
动。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哦，好好，你那个事儿，你那个事儿就等于我们现在说的空乐明，怎么对待空的明的就怎么对待明的、
同样道理，同样的道理，
所以让你们来学习啊，你们正是处于这个关口的时候、好好好好、
啊、谢谢
没事，
谢谢，
这回没事了，好好好，
感恩老师，感恩师兄、哦、我没事，我下麦了，
主持人好，师母，我问一下，你刚才说这个，不分别那个是非善恶，不分别就是也知道是非善恶，就是不知着是非善恶，是吧？
是，你可以这样理解，不是不知道，而是不做取舍。
哦，是这样，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不分别是非善恶。就是知道是非善恶，不是说是非善恶都不清楚，知道是非善恶，但是不知着它。
我告诉你、
就是、
我告诉你，你现在还真不知道什么是善恶，你搞不清。就是一定要令我们的灵知之心现前，全体现前，才知道什么是着相。现在这一点，比如说我遇事的时候对景一生心，那一定是不是好就是坏，这是我们众生的常态。好，紧接着就是一个念头过来，哎呀，好，得到它，这个东西太好了，不能放弃，无论如何都得得到。你马上跟着就是这种念念相续。哎呀，如果哪一个事儿你确定要得到的时候，好，要得到它，你要得不到，盈溢于心中，挥之不去，成了一个坚固妄想。什么时候得到了，你这个事儿，你这个心就放心了，在我这儿呢，这个宝贝在我这儿呢。不，否则的话，你得不到，你就一直这样萦绕在心中，不管用心机、用手段、用什么样的方法，这是众生啊，众生是这样，不知道什么叫不着相。那说可以说啊。我知道是非善恶，我不是不知道，我不知道不成傻子了啊！这个时候你还真的不知道什么是真善真恶，真的不知道。哎，你是站在你自己的有我和我所的这个立场上来断定这件事儿，这个事儿对我好，这就是好。我们不是啊！哎呀，欲平等心上善分别。而无助，那自私利他之事，哎，那你这个才是是才是善吧？啊，就这么说吧。而且说这个善，它不是光好的意思，它还有恰到好处的意思，知道吧？所以不容易，不容易。现在就是、真的知道什么善恶了，那是你想的这件事对你好。你认为他是善，嗯，
那一般的什么时候能知道这个是非善恶？时候
不是
就见性以后
善分别而无助嘛，要不着相啊，要这令你的认识真心啊，然后法身熟识啊，他才逐渐的在这个，就是你刚见性的时候，你这个力度，就刚才师兄弟说，我明明知道，我还会起一念心啊，或者怎么样啊、嗯？那这个就是说还没有完全熟知法身，嗯，还会走着，就是说不能在一切时一切处能像那个自然的流水一样那样流淌，你做不到的。所以我们全力，现在就是说我们有这个法，你现在遇事儿一生善恶之心的时候，一起这个念头断，你就不能像我刚才跟那个师兄说的那样子啊、嗯，那你不就是随便你打妄想了，随着你自己的好坏就去着相去了，那不行吧？
真的啊，现在在日常生活中，有时候有些走着，就是说不知不觉的。就有时候是很那个能够立相，就是遇见什么事的话能够不沾染，但是有时候还偶尔有些沾染，就是说前几天有些发些无名火，也本来从来没有发过火，哎，不知道那天就无缘无故的都能发火，
哎。前两轮打完了吧？你是打到60多个、70个了啊？
师母
啊，
两轮马上就结束了。
哦，还没结束。嗯嗯。
师母，你说打久的话有什么这个特别的这个要求呗？就是在家你自己打。
打什么呀？你说的什么呀？打久啊？
打啊。
打久就是。这个利用8月15这个时间呀，8月15这个时间，这是经里边说的呀，啊、嗯，打九打七，嗯，这都是祖师和这个佛性经里有的呀，怎么了？就说我们为什么打七打九？为什么打七打九？为什么加州？为什么这样子用功坐上坐下？就是你那个第七识打不倒。他常常出来捣乱做主，
挺顽固的。
对呀、啊，这么打还打不死了，
挺顽固的，都是他在作怪。
就是
没有用也
我嘛。好，
嗯，咱还是嘛。
好吧。
师兄问：随缘就是，就是念念不住，念念不忘，就是着相。老师这样理解对吗？
我这不知道你情况呀，我不能乱说吧。你打了多少坐了，你的心境是什么，你到什么样的，你有什么样的心态，我都不知道。刚才我们说那是道理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比如说随缘做事，遇事无心，遇心无事，说这个念念不住就是我们真心，这是说他能够理解，这是我们的目的。叫我们师兄弟哪个人能随缘呢？不容易吧？没有缘，一个念头都打出去了，什么随缘呢？早就忘了。攀缘，我们要是新修的师兄弟，一定是这样的，向外攀缘。六识，就说我们那个六根总是不清净，眼睛看，耳朵听，攀缘，攀向外攀缘，就是不能关照自心，哎，无事儿。那你这个就是攀缘了，你就没法做到随缘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尽量去做。嗯。
老师，师兄问，怎么样才是执着？
那这个太多了，从来没有不执着，就是你没有一时一刻的心歇下来，歇下来就是我们的真心，所以从来都是执着着，不执着这就执着那。哎，不执着世间之事了，还执着出世间之法，哎，那这个就是一直能够直透真心啊，学着不着相。我们说是内不随妄念牵流，你是时时随着妄念牵流；外不为境界所动，你是时时为外界所动。这一个，我不是说你个人， 我说这样的心它就是执着，总是被那个念头和那个境界牵着跑，认为我和我所，就是我和外边的世界和我心里边起的这念头太真实了，真实你就会跟着跑呀，那就是着相啊。这个要用功啊，用功用功用到这个能够和我们真心能够契合的时候，你就会懂。现在我们只能说是道理给你讲讲吗？
老师，我就问一下，就刚才您讲到说那个现在我们初学的啊，还在百座内的，然后就是来念就是妄念就断哈。然后如果他们像学的好一些的同学呢，他就是于念当中，就是于在做事当中而无念，是这样吗？理解这样对吗？
你再说说你后边的。
就是就是初学的是就是断妄念，然后呢就是有一定的就是千座以上的那种了，他们就是是不是就是比较高一些的同学的境界，他们就是在做这个事的当下于做事而不做，就是而没有而实无事可做，是这样意思吗？
就是遇事无心，遇心无事啊。正做事的时候就不是你做的，就像他人做过一样毫无痕迹，遇事无心，这叫遇事无心。遇心无事就是这是你的心态啊，遇事无心，遇心无事，他不管怎么说有事没事，他在他那儿都是没事。
老师，那你说像我们初学的现在做不到这一点是吧？
当然你做不到了，你当然做不到了。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对空乐明还没有什么体验，对无相无念呀、还没有什么体验，也不能说全部都是这样，就是说全部能够定性为什么千座的师兄，那要看他人，他这个人具体的用功用到什么程度了。我说的都不是泛泛的，对大家都是这样的。那说这个浅出空乐明，是你有了空乐明才会告诉你浅出啊，是你做事的时候你能够体验真心了，我就跟你说遇事无心啊。欲心无事呀，都跟你讲着。如果说你是一个初修的话，你根本贪嗔痴初的你都扶不住，你怎么可能这样呢？你做不到后边我们说的这个样啊，就告诉你刚有念起即刻觉，就是马上断它。你这个初修的时候境界一来，你马上看到哎呀好不好，你马上就会念念相续啊，它不一样的。
是的，那就是像广东那个师兄，他现在可以来修这种于是
他是千座都完了的，而且千座都完了也不是都像他这样啊。我说他都懂才行，他不说的他也不懂，他都不认识真心的时候，你给他讲那个，那就不应该给他讲这样的话啊。
就是我们这第七识就是特别老，特别特别执着啊，顽固执着。
对。
明白了老师。那我们还是从断开始做起啊。
对对对。
好嘞，谢谢。
咱现在做功夫初修都是说内不遂妄念牵连，外不为境界所动。如果真的认识真心了，一起心不是断，又上当了。恢复本来它就不一样啊，说法都不一样啊，让你那个真心现前，让它无助，它就懂得了。
听懂了，好像就是要是一个断，一个是线上那个持咒，然后也是其他的妄念来了不跟着走，持咒完了线下就是断。
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的，就是这个断其实真的是大丈夫所为，这没有下一定的恒心的话是不容易做到的。
你一会儿就会看到我们这个断字的妙处，我看就是这个，下边就会讲，看今天能不能说到吧。
好的，好的，感恩老师。
生活好。
故宜频除乐明曰：泉水汹涌，激流妙，所以应该频频的扫除这空乐明。禅宗修持也是这样。如僧问曹山：朗月当头时如何？就像一轮明月当头朗照，心头充满光明， 您看我的功夫可以了吧？这种情况怎么样啊？曹山禅师说，尤氏接下汗，功夫到这里还在台阶之下面，没有升堂入室，还差得远呢。风云，请师接上阶，请师父您发发慈悲，接引我走上台阶，得以升堂入室。曹山云，月落时相见，待月亮落之后再和你相见。原因上师问众人，月落时做么生相见，月亮落之后怎么相见呢？众默然良久，上师曰，止，别想了，拂袖归方丈去也。老师请。
好，我们再接着说啊。故意频除乐明月，泉水汹涌激流妙。这个你能频频，就是说只要乐明起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不住相，就像我们做事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对于那个念头来了也是一样，频除，频除就是知道它不可得，知道它不住着，就是说我们在座上的时候念一起发现念起了就赶快念咒啊，就是这种办法，这个就是频除啊，就是与乐明子心相而不住，能不住能频除者，这个就是泉水汹涌激流妙。哎呀，你就知道它这个妙处了啊！在这个时候，这好东西现前的时候，我也能够不住着，这个是我们自信啊本体的这个用啊妙用啊。所以应该频频扫除这空乐明，禅宗修持也是这样。这刚才我们说了，中国的禅宗最早的时候，那个达摩祖师命来，我看到的是他讲这个四禅八定了。你做四禅八定，必定有这个空乐明这种，就是功夫自此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境界。所以你看，禅宗修持也是这样，对吧？要频频扫除这空乐明，他们也是不住着。如僧问曹山，朗月当头是如何？哎呀，就像一个大月亮一样，白天晚上睡觉等等，他啥时候都在头顶上照着你，有一团光明，就像个月亮光阳，就像一轮明月当头朗照，心头充满光明。你看我的功夫可以了吧？这种情况怎么样啊？哎，有师兄就问我，就说这我确定这就是我们自性，我一点都不怀疑，那不怀疑你还会来问，对吧？你看曹三祖师的功夫就做到这个时候，像明月一样，心头充满光明，心里边都是光明的像。你看我的功夫可以吧？你看我都做到这儿了，你那个贪嗔痴慢疑那些东西我这儿都没有啊，但我这儿有光明。那这种情况怎么样？曹山禅师说，犹似接下汗，你功夫做到这儿了，还不是见性，接下汗还没有登堂入室呢，你还是在台阶下面呢，看着你的那个宝座在那儿，你就是还没有到啊，还没有坐到那，就是功夫到这儿了，还在台阶之下，没有升堂入室，还不是主人翁，还没有法身正住，还没有认识你自己是法王子，还不知道你是主人，就是说还差得远呢。你在这光明这地儿玩吧，耽误大事了，还差得远呢，而不自知，就是有点冤枉。所以僧说，哎呀，僧云，那一听这个话，请师接上接。这朝山就说了呀，那我咋办呀？我现在这个月亮也不是说我那啥，我就是这样，我的体会就是这吧。那他就问他师父，你不要放弃我呀，要再向上接我一程啊，请师父你发发慈悲接我走上台阶吧，得以升堂入室。就是你告诉我怎样才能超越这个，才能够见得本性，得以升堂。高山说，月落时相见，待月亮落之后再和你相见。怎么算是月亮落时呀？什么是月亮落时呀？有人说不住啊，不住于什么？有人说无相，有人说放下，有人说空也不可得。现在是月亮，兄们，是当头有一轮明月，怎么化掉月亮？
不住光明，越来越相近了啊！不住光明，不住这个光明像，不要住在这儿。你看我们学习，你就要跟着陶三祖师的这个脉络走呀，不着这个功夫，不理睬这个月亮光明，还不到。怎么算是不住在月亮上？就是说不可得。有师兄说出来了，月落时相见，管他有没有，就是他不可得嘛。啊，不住在这儿嘛，在月亮落之后再和你相见，这是我们看见上师说了，我们有这样的领会吧。嗯，那元音上师问众人，月落时做魔僧相见，月亮落之后怎么相见？都不会了啊，你能用一句话说一下吗？不说理论了，哎呀，不所住，不执着太阳，不执着月亮，不执着我放下什么，这都不能说了。语言道不得，怎么相见？语言道不得，思维见不得。所以你看这地儿，已经进入这个状态，众默然良久。我等一小小会儿，看有人能说出来，不能用语言说。不能用语言说，已经良久了，好吧？上师说：“子子，别想了，拂袖归方丈。”哎呀，别想了，拂袖归方丈去。我什么都没说。有人说了，肚子饿了吃，口渴了喝，心性上见，这明明是道理嘛。好，就这样吧。不会则不会，就是不会吧。会则也是那什么。哪有啊，哪还朗然现前呀，觉什么呀，我不知道。还要那个光影啊。好吧。有人说了，荔枝田，看样子他是南方的啊，南方的，再往下的，再接着学。
泉水汹涌，激流妙，泉水借着山势奔流，波涛汹涌，水势很大，这股激流难以遏制，比喻功夫做到一定的程度，微妙的智慧迸发出，就像泉水汹涌，激流一样。挡也挡不住。当年憨山大师文才很好，善于写诗词，他做功夫做得把诗词全忘光了，有人请他写首诗，他一句也写不出来。后来有人弄了几首唐诗请他吟吟，他一吟唐诗，诗句马上跳出来了，根本就不要思索，有如山洪爆发，想停也停不住，一发而不可收拾。憨山大师知道这不对劲，不能让文思遮蔽住佛性，就毅然地把这一次泉水汹涌激流的玄妙啪的一下斩断了。这都是能遮本源字面的皮壳，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应当断然地把它揭去。老师请。
好好，我们接着啊。泉水汹涌激流妙，泉水借着山势奔流，你想想，这个水本来它就流得够妙的，它从高处往低处流，你想它是奔流，借着山势，借势它流的程度更那啥，说的是波涛汹涌，水势很大，这股激流难以遏制，就是说这个泉水汹涌激流妙，这种灵感嘛或者什么来的时候，你很难遏制。还认为是妙用啊，或者是等等，对吧？那这个上师专门举了一个憨山大师当年的这个例子来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儿。比喻功夫做到一定程度，微妙的智慧，我们先不说这个，我们不说这个括号里这个啊，微妙的智慧迸发出，就像泉水汹涌激流一样，挡也挡不住。当年的憨山大师文采很好，善于写诗词，他做功夫做的把诗词全忘光了。哎，你看我们的师兄弟可能都有这样的爱好，哎呀 看到祖师开示你认为精彩的时候，你认为那个词句特别好，摘出来写上抄下来，哎呀自己搁那乐此不彼，在那儿享受这个禅语啊或者是什么呀，那你这个就是等于玩这些东西吧，对吧？而且还智慧很妙啊，以前我怎么没发现禅宗的这个禅语这么高妙，现在我发现了，接的还接的是功夫呢。可是你看上师说挡也挡不住，就是这种你可能会欣赏好久，哎呀做个记子欣赏欣赏，炫耀炫耀，对吧？摘录摘录，实际上这个都是你那个习气嘛，那个习气。他就说他做功夫做的把诗词全忘光了，但是有人来请他写首诗，他一句也写不出来了。后来有人弄了几首唐诗请他吟吟，他一吟唐诗，诗就马上跳出来，就是他还有这个作诗的这个作诗的这种习性啊，习气啊。说我们也是这样啊，特别看到自己爱好文采的啊，或者爱好禅宗的这种意境的，或者是爱好他这种说法的，同样是说佛法，但是又另外一番风韵，跟我们不一样表达的这个，我们说的这都是言教之词，他那个是心说心，能说到妙的时候，你认为哎呀，从来没有我这么妙过，我今天终于那什么了，是吧？你都早都忘了那个熟知法身那些事了。那这个诗也是说呀，他本来都把诗词忘了，但是有一个人来引诱他，我好像记得是让他写个什么，这谁过世了让他写什么呀，写一个碑文那是啥，反正就是让他写，他这一开始不肯写，不肯写，那个人是有备而来，还带了一堆能对翻山大师心意的那种文，那个才思之句啊，他就拿来唐诗在那念念念，一下子憨山大师他那个作诗的那个思路打开了，马上诗句都不约而同的能跳出来。当时在五台山吧，那个人去找他了，请他也不写，然后就把那个诗句就放在身边，他看了看看了看，他自己搁那一下勾起来了作诗的这个心气，然后他就一口气写了27首，停不住了。停不住的时候，他意识到了这个不是我们的这自信啊，不是自信显前，是他原来那个作息习气。说到这儿，你看根本不要思索，如山洪爆发，想停停不住，一发不可收拾。憨山大师知道不对劲，不能让文思遮蔽佛性。你看看这文人呐、啊，他去学佛的时候以生死为大呀，这个他断然放下，但是就是依然把这个似泉水汹涌激流的玄妙，哎呀你看看有文才，根本就才似泉涌，就是我们说的灵感他就来了啊。这个时候他就发现了这个事儿，发现他歇斯停不住了，好、啊、费了好大劲啊，又是打坐又是睡觉又是怎么样，最后不管怎么地他还是断了。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刚发出的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一口气做了27个他才发现了啊，这个时候抓不住啊，那种才思泉涌的那种玄妙啊，他挡不住，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个习气都接不住。我记得就是说打坐也不行，睡也不行，反正就折腾了有一阵儿，这个心就歇下来了。这都是能遮本源自面的皮壳，当断不断，反受其乐，应当断然把它揭去，断然的把它揭去。那什么是揭去呢？就接着上边这一句，这个微妙的智慧并不是说我们本源之真智啊，这个本源真智容不得你思量，容不得你言说，容不得你揣摩，这个很难区分呐、啊。你看那个憨山大师，他都到20多首的时候，他才发现。所以这个一切微妙之智，皆从不可得处，术法不可得，功夫不可得，自信不可得，一切不可得，不可得也不可得，必须要有这样的真智。 要知道这个事儿，你心里边贴贴的和他契合，哎呀，你突然有可得了，一思之喜，他不是看到那个诗词，他的诗心大发了吗？他一思之喜，他慌慌然的，就是说，一下子一口气就弄了27首，人家都不要那么多，但是他刹不住车了，他不就一口气做了那么多吗？这个道理他是知道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一定要，别说他这个文人嘛，文人有文人的习气，军人有军人之习，他都不一样的。他看中的那个东西，就是他最后要断的那个，最看重的那个，他很难断嘛，对吧？所以我们说真正的本源之志，哎呀，不是你能言说的，不是你思量的，不是你揣摩的，它是不可得的。不管你功夫到这儿了，你那个空了名不可得，你那个术法也不可得，你那个才思也不可得，自信也不可得，连自信不可得这个事儿也不可得，最后再扫一下，不可得也不可得，哎，这个才行啊，要到这儿才干净交绝而去啊。嗯，
老师，魏老师，
好，
我刚才讲那个就是那个憨山大师，他那个诗句马上跳出来，就是那个他就赶紧截断。他那个所谓的诗句，应该是他以前那个学的那种不是佛法的那种句子吧，是吧？有念佛人，他拜佛跟念佛的时候，就自己往出跳句子。那个他没有想，就是断还是好的，
要断要断，要断，
是吧？他这个因为以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然后现在他这个就是跟佛法有关的，就是假如是诗句，这个也要断，
容不得，容不得你这个写原句，容不得你在那思量，容不得你这些东西。
哦，是这样啊，全部都断了啊！我还以为就是有那个，
啊、你是应缘而起用。
那但是六祖大师他开悟的时候说那个和气自性，那个跟这个比较是。
那个是啊，说我们的自信能生万法呀。
哦。
他应缘而起物，再说一遍，应缘而起物。
那相对于来说，那是憨山大师这会儿还没有在开悟，应该是，是吧？所以他要转这个。
那就这个事儿，你应该去看看当那个传记，他是处于什么情况？也可能这功夫就做到这儿，他已经知道嘛，看他已经做功夫做的吧，知耻忘光了，没有说他的见性不见性这件事，还在做功夫嘛啊。刚才我们说那个有写四修弟子说，那念念无助就是妙用，那我说你念念有助，你初修的就做不到念念，你就应该断，你不断你不是谁都往念跑吗？那是不行的呀，就像你说呢，那好的东西，好的诗句，或者是经中之警句，那好的句子，你觉得一背它觉得朗朗上口，或者是你做功夫的时候也出来了，断断断，一样是。
好的，明白了，老师啊，感谢魏老师，我没有问题了，好。
好的。
生乐，明知利及现世乐。愉快等相时，力念方便能摄之坡，与般若能断之 A， 猛然从上落下，以破贪着功力之皮壳，以上二藏字合成为坡 A， 即胚字，亦因坡炸。老师请。
他说的胚，就是我们说断，胚就是采用的这种方法，而说生乐明之利之即现世乐，愉快等相时，力念方便能摄破，与般若能断之 A， 猛然从上落下，以破贪着功力之皮壳。那这个胚字，就是我们有时候也是胚，也就是说乐明之相正升起的时候，你体验了他的快乐这种愉快正在这儿高兴了，你猛然发现，你就呸掉他，就是不理他嘛，啊，就是这个呸一字和我们断的一字是一样的， 他是破贪着功的自皮壳，这个就可以了，就是用这个胚字，就是用。你这一段也给他读完，这个第五大节就下一节课了。
嗯嗯。当升起乐明的利用以及升起现世的欢乐愉快等现象时，用力念一声胚，把这一胚猛然从上落下，以破除贪着空乐明等功力的皮壳，使自性朗然现前。藏文字母坡音坡有方便能摄之意，坡是摄受含容，坡字有含容一切妙意的方便性。藏文字母 A 音 A 有般若能断之意，断是截断排除，胚字有排除一切障碍的般若性。胚音胚能含容一切妙意，排除一切障碍，这个胚就这么好。老师请。
好好，我们就看这儿啊。就是这个胚字，它是一种我们方便用的一种手段。它这个胚，它有般若能断之意，能截断排除，能够立断，能够立断之贪，功力之用。它就是说这个胚字啊，它有排除一切障碍的这种般若性。这个性，你想这个胚它很有力量，这个胚字你赋予了它含义，你这个心量它是有觉性的，有这个力的，有觉力的。所以这个胚字本身告诉你，它就有排除一切障碍的般若性啊。这个音能含容一切妙用，告诉你它含容一切妙用，能排除一切障碍，这个胚就这么好。那你看看这个我们用起来，它是不是赋予了它含义以后，它就有这个作用。所以一切都是作用于心的。这一胚从上至下，那破除贪着空乐明功力的皮壳，使自性朗然现前。我们做这个断也是这个意思，我们这个胚你也可以用，就是我们妄念正在现起的时候，胚用这种胚字的功力，然后把你着相的这个力量胚掉啊，那就是使自性朗然现前。虽然我们不知道朗然现前，肯定不清楚啊，但是我们也要这样学着做。我们看这段，当升起乐明利用，就是说你功夫做到这儿，有快乐和这个光明的时候，有这个利用的时候，功夫到这儿了，以及升起现世的欢乐愉快现象，你身心正在愉悦，正在欢乐，正在高兴的啊，有好的这种体验来了，正是这个时候用力用力念一声呸，这一呸就破除了贪着空了您功力的皮壳，就这一呸当下朗然现前，你就知道我们这个断它有多么大的力量。一样啊，说这个藏文字母坡有方便能摄之意，坡是摄受含容啊，就是说你坡音一出，其他的妄想什么都不现行了，对吧？他说坡是摄受含容，也就是下面说的它具有一含容一切妙意的方便性啊，你就用你就用，就能把你的妄想斩断啊，就有这个妙意，就有这个力量。这就是用起来很简单，是不是？就说了这个坡子能含容一切妙意，它这个方便性再简单也没这么简单了吧，坡就这么简单。藏文的 A 音 I 啊，有般若能断之意啊，就是跟你说断是截断排除啊，这个胚子排除一切障碍的般若心，它就有这个力量，你只要用，你的自性就能现前。他说的意思就是能配断我们的妄想执着，能配断我们的妄想。那这个配音配能含容一切妙语，排除一切障碍，这个配字就这么好。我就想那个叫什么呀，啊，你就知道了吧。你看我们在做断的时候，虽然你不清楚它是自性朗然现前，但是我们做这个时候就能推断你的妄想啊，它有这个般若力，用起来很方便，它具有方便性，能含容一切妙意。你想想为什么说能含容一切妙意， 你这个呸一出口的时候，自信现前，可具无量无边的妙用。如果在这儿能够立断，能够认识真心的话，他何不是具一切这个妙业？他肯定是啊。我们平常坐下用功夫断，也就是这个字就是这么好，它能含无量意，含容一切妙意，它更具方便心，它太容易了。断一个字，它就有这种断一些妄念妄想啊，它就有这样的般若性。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就可以结束了。
老师刚才说那个哈山他山洪爆发停不住的时候，然后咱们有两个同学他问是不是翻种子，然后东东问文思遮住佛性，这是合理吗？他们俩也问
佛性，他就说不是佛性，他正在做功夫呢。你看看这个憨山大师说正在做功夫时候做的把诗词全忘了，这个时候有人来请他写诗，他是在五台山闭关呐，大雪封山，来了一个亲近的人，就很熟悉他的人脉。那要不是这样，有人敢破他关房到他那儿去请他写？他就是好像我记得他就是五台山。那这个时候说什么呀？正是在这个时候破其皮壳，就是文思才勇的这个皮壳破掉，让这个狂心卸下来，才是我们的自信啊，对吧？断然把它揭去。所以这个时候正是他做功夫的时候呀。这个就说是翻种子也好怎么也好，反正就触及因缘了，他的习气也好，他应该是翻种子吧。因为那个他正在那功夫做得好好的，突然有一个历经练心的好机会就让他遇上了，就这个人就来找他了，拿着纸笔墨砚，拿着这些东西，而且有备而来，还带背了几首他喜爱的诗。又我他一会儿又不行不行上当了，他一口气做到27首。那个人那让他写吗？他不写，不写。那个人说又劝他，哎怎么劝，又夸又怎么样，就把那些东西就给他放那儿，笔墨纸砚都放那儿了，那个人就走了。他看看白素这个人又来说的时候，就把他这事儿勾起来了，他就停不住了，就才思不断，运用的时候才思敏捷，就是那种灵感来了，他不写都不当家了，停不下来了，就是这样。做到27首的时候，我记得他发现这个事儿的时候猛地惊了。这就说我们做功夫的时候好东西也得断，要去其皮壳，令我们自信全体出现。他跟你讲这个呢，我们圆圆老人跟你讲这个呢，讲这个事儿呢。苏东坡有时候可能也会受这样的阻碍，他觉得他才思敏慧啊，他比别人都做得好，高高在上，这心一起完了还见什么性啊。这么样的好东西也是人间之望啊，就是说人间的希望成才的这种，在这个悟道人眼里，在这个地方都不值一钱了。在这个要命的这种习气上说能够立断的时候，真修行人真是个学佛的人他才会这样，要不是他还倚仗着他这些禅师资具啊还去挣钱呢，对吧，还换名声，多好的事儿。可是在他这儿就不行了，他是个耽误大事儿了。我记得他真是调整过来以后就是立即停笔了，但是心不行啊，控制不住嘛。你看看这个劲儿有多大，逼塞着整个太虚空，整个身心都是这了，都是思绪了，都是这了，弄不住了。他静坐禅思，静坐读思也不行，后来好像哎呀反正就费好大劲儿，一边静坐一边睡觉，反正无论如何他不写了，嗯，就是这样。